好，以上我们讲的就是这四种力哈，还有前面讲了三种炼魔其心，对不对？我们这个用这一些来做心理建设，好，就是要让自己能够安住于菩萨道上。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哈，这个六度里面最后面的这两度，好，虽然是后面的。但是这六度不是互相都不关联的哈，不是说你做前面后面都可以不用管。菩萨是六度圆修啊，在初开始的菩萨是只能偏重，他没有办法顾什么一度能够摄六度，这是摄法上讲的。其实菩萨都是要六度圆修，没有说哈我可以不用修这个，没有这种事情。哦，尤其是后面这两度。才能显出哈菩萨的出世精神。菩萨前面这几度都是入世的嘛，但是整个菩萨道它不是五乘共法，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出世精神。乃至我们在菩萨戒里面有读到哈，说如果哈说菩萨不应该畏厌烦恼，不应该对涅槃哦，不应该心要涅槃。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应该要久处生死，度无量众生，所以不心要涅槃，好，不畏厌烦恼，好像就好像这个意思，就是我不断烦恼，不修禅定这个意思。那其实不是，那个地持菩萨戒里面告诉我们说，哈，如果讲这样、做这样思考、做这样思维、说这样话的人，哈，是犯菩萨戒的，当然是轻垢罪啊，哈。这样讲不对的，因为菩萨的智慧是高于二乘的圣者，好，菩萨畏厌烦恼是百千万倍过于二乘圣者，但是为什么又在生死里面长久不出离呢？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因为悲心太强的缘故。啊，我们说哈，一个人很复杂，对不对？我们历史人物有看过这种人。曹操，对不对？有人说他是奸雄，有人说他是英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为什么？他有很英明的地方，但是也有很残忍的地方。我们看他在逃难的时候，不是错杀了一家子人吗？人家这个晚上哈，他们那个暗杀董卓，哦，那董卓要杀他嘛，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然后他逃到一个地方，对不对？然后那一家子人晚上要杀猪请他，就曹操听到说有人说，哎，这个拿刀来哦，哦，他警觉心就来，没想到这个看到黑影就开枪，这个太危险。他居然因为哦在门外听到一些动静，以为人家拿刀是要杀他，就先下手为强，把人家全部都杀掉。最后啊，收留他那个人到城里面打酒，对不对？他们往外逃，刚好看到他回来，没有。这时候哈，他居然把那个老人也杀了，对不对？然后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个是在《三国演义》里面讲，他说：“宁愿我辜负天下人，也不愿意天下人辜负我。”好，这个是曹操，这个时候是奸雄，对不对？但是他哈，毕竟是三国的主要最强大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丞相，曹丞相哦，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政治这个走的最漂亮的这一步政治棋，就是他走对了这一步路哈，所以自己永远站在上风哦，别人的军队怎么强，他今天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就获得一种正确性。所以说为什么能打败这种他的四代都是三公的袁绍还有袁术两个兄弟，这个就是曹操英明的地方。但我讲这个就是怎么样，曹操这个人很难评价，就是这么复杂的东西都在同一个人的人格里面，那就是他的人太广大了，什么矛盾的东西在他这就不成矛盾了，对不对？菩萨也一样啊，好，一方面畏厌烦恼，一方面不舍众生，他能够调和两者的矛盾。 所以带着出世的精神而入世，这是最不容易做到的地方。哦，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些菩萨道要栽培的这一种人格。那下面要讲的是禅定跟智慧哦，三乘诸圣的稀有定慧身哦。我们说哈，禅跟般若，禅就是静虑的意思，也就是禅定啊。好，慧是般若，就是智慧。好，这个般若呢，有出世的跟入啊，怎么讲？世间的跟出世间的般若，都叫做智慧。好，那《般若经》上讲的般若哈，通常指的是出世的那一份智慧。好。这个定与慧呢，我们应该常常听到有人说哦，经论上讲止观双修，定慧均等哦，这在告诉我们，就是定跟慧的关系是互相相应不离啊，可以互相协调的。虽然它是独，好像是独立两个门嘛，对不对？但是他们有两个互滋、互相不离、互相滋养、互相增上的关系在，哦也就因此呢，我们在经论里面会看到很多禅啊，什么什么禅啊，啊四禅八定啊，三摩地，好、哦，这些三，由于三摩地特别讲这个三摩地，是因为呢，它跟智慧相应，这种禅定是跟智慧相应的，所以叫三摩地。你比如说空三摩地哈、哦，这个就是无相三摩地，我们讲过这个。空三摩地，无相三摩地，无愿三摩地、哦、我们讲过这个无愿三摩地嘛？哦，不是无相三摩地，就是这个天眼通的人来看啊，他心通的人来看都不知道你心住处在哪里。这个在我们的《高僧传》曾经有一位那个中国师哈、哦，唐代的中国师，他就是修这种无相三昧，就西域来一个大耳三藏。听说他得了他心通，各位要知道他心通，你得他心通，你不一定是圣人哦，因为这是跟共外道的神通哦。这时候遇到这个能够修这个佛教的内道的三摩地的圣哦，可能是圣者啊，中国师哦，他就不知道他的心在哪里安住，哦，这个就叫做无相心三昧。他的定是跟无相这个智慧相应的，相应不离的，所以叫做无相三摩地。哦，圣意禅就是以圣意为所缘，在定地里以圣意为所缘的三昧。哦，这个是声闻法里面讲的。那大乘法呢，就是首楞严三摩地啊，如来禅，这些有这些名称啊，哦。那我们哈在下手处学的时候，一样就是虽然他们有这样互相相应的关系呢，但是我们还是解说的时候，还是要依着定慧的特殊性能来说明它。好，这个定慧呢，它在定义上还是有分别的。好，所以我们在经论上，我们在学声闻地的时候，声闻法的时候，不是有讲增上心吗？还有增上慧，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说三增上学就有定跟慧的分别。六波罗蜜有禅波罗蜜，也有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说，哦，学习，哦，修习止跟修习观也是把它分开讲嘛。哈，哦，这个都表明了哈，哦，这个定慧它各有各的特性啊。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呢，常常就会以禅为慧，以为修的是禅，证的是果。这个把定德哈，哦，当成佛慧啊，这个是在《大智度论》有介绍一位无闻比丘，他的故事是这样哈，哦，无闻这个叫少闻比丘啦，不是无闻，少闻哈，哦，就代表这个人常常就是，哦，听话听一半啊，然后这个就太危险了哈。哦，就他少少听闻一些，那他很，我们说很老实嘛，哦，老实修行，我听一句，啊，人家讲十句你听五句你就去修行了。结果呢，他也很用功，善根也很强，得了初禅以为自己证初果，得了二禅以为自己证二果，得了三禅以为自己证三果， 得了四禅不得了，以为自己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好，这个得四禅的人，这个不像一般人啊，他的行住坐卧是不太像一般人，因为烦恼轻的缘故。好，其实不是一般人的，人家也尊敬他是个修行人。结果呢，那个佛哈，有人问佛说：“某某比丘哈，现在他是不是阿罗汉呢？或是他现在往生到哪个天界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出国有七番生死嘛，你就是到天上，对不对？反正哦，他总是哦挑的能够挑出一样果，哦是他得的吧？哦，结果没想到佛说他现在在阿鼻地狱，那别人听到都非常惊讶，怎么是一个修行人的标杆，对不对？怎么现在在阿鼻地狱啊？哦，那个是声闻法，不是说到阿鼻地狱去广度众生，不是这样哦。是因为啊，这个人就是因为得了初禅，以为自己证初果；得了二禅，以为证二果；到了得四禅，四禅叫什么？舍念清净啊，是非常微妙的定境。这个时候，我们说有个舍念，对不对？哈，他把那个，我们如果对禅定有了解，就是初禅、二禅、三禅都有它的所缘。那我们要进到下一个禅呢？就必须要咽下苦出障，心上进妙离。好，在四禅是厌患三禅的喜，一认为这个喜是很好很快乐嘛，他认为这种喜的觉受呢，一样对禅定是一种伤害，是一种扰乱，就呵斥这个喜，成功了就到四禅，所以叫舍念清净。所以每一个禅都每一个禅要对治的烦恼，但是在你不认为是烦恼啊，比如说你钱很多，你会认为是烦恼吗？不会嘛，齁，对不对？你开好车会认为是烦恼吗？不会啊。但是有人聪明，有一点这种出世智慧的人，他会觉得是烦恼。所以阿难好跟佛才会看到金子说：“哎，毒蛇，因为他会坏你的禅定啦，对不对？坏你的道业啦。”那这个。好，我们说每一个禅都要有这种智慧。你在三禅本来是人人心目的对象，但是现在你要弃舍它，要厌患它，你就要修加行。好，这个三禅到四禅有七项作意，这个经论都讲得很详细啊，我们在这边就不多提。总之齁，你是经过一个阶段这样修上去，这坏就坏在他是以禅为慧，他以为这个舍念清净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阿罗汉不受一切法的境界，事实上这两个境界是有差异的，但是他少闻，他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他以为自己证四果，应该是这一念，我们说前念灭，后念就不生嘛，就入了无余涅槃。但是呢，他没想到他这一念灭呢，下一念中阴现起，他觉得说，哎，那佛不是骗我吗？根本没有成就圣道这件事啊！为什么呢？我现在我的下一辈子已经现起啊，我这一辈子已经舍受，对不对？生命已经走到终结了，没想到我终因还现前。他认为佛骗他，就对佛有一种非常憎恶他的感受生起，因为这种恶业呢，把他带往阿鼻地狱，就是谤佛啊，谤法。这样子，所以他到地狱去了。这个就是以禅为慧，好。但我们如果都不精进，这些都跟我们没关系啊。对，我们也不容易对佛起这样的恨心嘛，对不对？哈。但是我们说这个可惜啊，你想证四禅，哈，有这么容易吗？对，但是他因为少闻的关系，因为哈没有正见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哈。这个禅定有时候是一把枪啊，对不对？小孩子是儿童不宜啊，因为后果也可能很严重。就算你哈老老实实到禅天去的，对不对？接下来唯有退堕落的一途，这个我们在五乘共法有讲到，你一定是三世愿的、啊，是不是？除非你是佛教徒啊，你还能够靠着意念三宝。能够再回到天上去，就像现在四体环境一样， 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这个长寿天是八难之一，齁，我们不要一休息一讲到说佛教，一讲到修行就马上要两腿盘起来，要马上要静坐，明天就要得四禅。那这个心齁发的，我们说这个见地也不是太正确啦，齁，勇气可嘉而已啊，嘿。好好，定语会不但是大乘行果的心髓，也是声闻的药目啊。我们虽然菩萨道有三哦，我们说有三药，三种心药：菩提愿、大悲心，还有空正见嘛。如果你没有定会这些行果，我们说行果就是出地以后、入地以后的境界。哦，这个智者大师说从空出假。就是你从真实根本智里面你得到厚德智，这时候你广度众生是很容易的。好，这是好，这个就是圣意菩提心。经论上怎么讲呢？说齁，初地菩萨的功德是怎么样呢？你在睡大觉，功德都不停的增长，讲这个就是圣意菩提心的功德。好，这个不是反复的，反复睡大觉就是懈怠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羡慕这样的行果，齁。但是我觉得本论的义趣呢，跟重视圣意菩提心的这一些派别有一些差异。我们上学期就已经讲到，齁，我们这一部论虽然依指的是瑜伽师地论，还有中科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对不对，齁，略论，但是有不一样的义趣。因为如果我们一进门就是修止，就是修观，虽然它很重要，但是你没有资粮，你这样修，你好的结果是到二乘去，你没有资粮，你怎么能算是菩萨？那如果你到二乘道呢，能够回小向大，那也可以啊。不过呢，在初期大乘的经典都视为显图，那如果你运气差一点哦，你就到长寿天去，那反而得圣道啊，就是更久的事情。因为你上去大概你也不可能学习佛法。我们知道说，因为太有自信了，我们在这个时代就有听过那个在家的罗汉，有没有说自己证罗汉果了？有听过吗？这个现代禅有听过吗？现代禅啊，没听过哦。他就是说自己是在家阿罗汉，说他会解脱了，但得了癌症呢，在病苦之中，他发觉他以前修的都用不上，就是道力遇到疾病，来这个道力没有退的理由啊，定力是会退，但是道力是不会退的啊。然后所以他写一封公开信，就是忏悔，就说好像他搞错了这样。好，但现在他还有弟子还在，就是还会办一些他的纪念会这样子，也是都会说他们老师是真正的圣者，怎么样怎么样。好，但是我们讲说，好，这个我想就是因为少闻的关系所以对于自己的境界有些误会啊。好，这个好，这个解深密经讲，他说若声闻，若菩萨，若诸如来所有世间出世间所有善法，因知皆是此奢摩他及毗婆舍那所得之果。奢摩他就是指，毗婆舍那就是观，他们都是用修习方便得名的。你修定得止啊，修慧得观，所以那个止观是非常重要的，是学习大乘的要着。三乘诸殊胜功德悉由定慧所生啊，这个我们如果得到这种殊胜的圣意菩提心说真的这个时候那个能够舍弃什么国王财位啊，舍弃这些对你来说是很容易的，要布施头目脑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金刚经》讲这个割力王节节割节身体，也是在这个以后的事情。所有你在看经论这些很难相信的事情，大部分都在讲这个阶段的菩萨。阎佛国土那个成就众生这样， 就是他们的事业，啊，跟我们是真的是不可比拟。但我们知道，哦，这个是都要按部就班的啊，没有说便便宜宜，对不对？我们哦，就好像树上摘一个苹果这么容易，哦，就是好像德罗汉果一样，树上摘一个苹果，也这么容易吗？我想这个，如果我们这样学下来哦，如果各位对道次第比较熟悉，你就知道说，这个心不是这样发的啦。你要依照一些比较可靠的正见才能正思啊，你不是依一个自己的幻想去想啊，好，哦，这个就不是正见，也不会是正思啊。好，哦，下面我们看就是修习止观者，应先修习止，止成观乃成哦，次第法如是。接下来介绍止观的修习哈，哦，这个先介绍止观的定义，先介绍慧是毗婆舍那哦。慧是以拣择为性，什么是拣择呢？我做一个比喻好了，就好像红豆啊、大豆啊，我们说八宝粥的材料，对不对？现在给它混在一起，要你把它分门别类，好，这个是以具体的这个工作来比喻，但是我们思考也是需要这样拣择，好，比如说，好，每一法每一法的志向，这个世间怎么成就的呢？有地水火风这种四种，哦，什么有六界嘛，哈，所组成的哈，然后呢，地是什么样的相貌，水是怎么样相貌，火是怎么样相貌，你能够分门别的，就像那个什么五味七十五法，你统摄世间的一切，哦，这个我们在止观的修行里面讲，这叫尽所有性，就是一切法的志向。一切法的志向是什么意思？这是佛教的名词啊，其实就是考察这个世间啊。啊，因为佛法哈是古代的哲学，他们对于世间的考察是这样。现代的科学对世间也是有考察嘛。好，比如说生物学对这世间的考察是什么？他把这个世间分作生物跟无生物嘛，那他们负责生物这一块。对不对？用界门纲目科属种去分门别类，我一别类，我就对这个事物呢有一个抽象的知识，哦，一样啊，在佛陀这个时代，外道也是这样来施责诸法，对不对？他把世间分作，比如说外道什么圣论师，哦，他把这个世间分作25地，哦，或是什么10种圣意，好，10种意句，意句指的就是概念所指称外在的现实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外在的世界分作10种真理，就是这个意思。好，就是我说的这10条法则，就可以概括这个世间所有的法则。好，一样啊，就外道说这个世间是有那个色受想行识跟我，那佛陀只承认前面5个，他不承认后面那个神我。好，哦，那外道考察这个世间，也告诉你这个世间是怎么回事。好，哦，像那个哦数论师他们讲的那个故事就比较离奇一点哦，他把世间分了25地啊，说世间开始啊就是一个神我，还有一个自信。那自信呢，看神我很孤单，他就变换色受想行识让他去享受，但是呢变换出来的东西都不长久，都是会变换，都是败坏相，都是苦恼的，所以神我就觉得被这些齁，哦，变换出来的东西干扰的苦恼不堪，这时候神我就修禅定，修禅定呢就看到自信了，自信被看到就羞愧啊，就把他变幻的事全部都收回自信里面，这个时候神我独存，你就解脱了。哦，讲就是讲这样子，这个是外道对世间的考察。哦，那我们说拣择为性是什么？就是智慧的一类，你告诉我这个世间怎么一回事。哦，怎么一回事，怎么来的是一种，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两个方面回答，一个是求它的因，哦，或是说这个世间为何如此，哦哦，这个世间是 我们说的世间在佛陀都是用缘起啊、五蕴啊，都是关乎有情自身的生命。现在的科学比较是以物质为对象啊，哦，就是像那个周期表这样，哦，把事物的元素分门别类，其实这都是以简则为心，都是智慧的一类。哦，我们去思则、简则，这个叫观，这样了解吗？好，哦，知道一点了。好，哦，这个经论有讲，他说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思则、周遍视察，这个是从解深密经、解深密经的经文。哦，解深密经是说所知义中能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若忍、若要、若慧、若见、若观，是名哦毗婆舍那。哦，这什么意思呢？他说毗婆舍那可以用四种思则，哦，是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这四个来解释。什么叫做正思则呢？就是与所知义。什么是所知义啊？就是佛开示的这些所知的境界。所知的境界就是我们的世间，能成为你认识对象的这个世间，哦，这世间有一个法则，哦，你对于佛开示这世间的法则，我们前面有讲到了吗？比如说缘起，就是佛介绍这个世间法则的一个方式，哦，就是他有讲过三支，有讲过九支，有讲过最圆满是十二支嘛，就是后人整理起来的。所以这个世间生命怎么来，就是缘起，由无明缘起。我们为什么会有苦恼呢？是由爱取，爱取有，因为前辈子的爱取，所以产生的业力，所以会有生老病死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有爱取呢？那就要看无明啊，因为无明行的关系，无明行有业力呢，好，所以让我们能就是推动的轮回，好，这个爱取润有的势力一直增长，好，到现世的生命就是四缘名色、名色缘世嘛，好，这样这个生命体成就，好，才会有什么六根六尘六世，好，相那个因缘和合生处。处啊，处缘爱，爱缘受，受啊啊，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苦恼，就是这么来的。好，哦，这个叫正思则。好，哦，与所知义就是这样子。好，哦，这个我刚讲这个是善巧所缘。事实上佛开示的时候有三种所缘，进行所缘是一种所缘，我刚讲的是缘起善巧，这个是善巧所缘，还有什么蕴藉处善巧，这个都是佛用来解释这个世间的一些规则的方式。还有进惑所缘、进行所缘，进行所缘是清净烦恼的所缘境，进惑所缘呢是对治烦恼的主人，也就是无明的所缘境。好，这个正思则的内容就是这样子，你能于佛开示的所知义，这种进行所缘、善巧所缘、进惑所缘，这些所知义呢，你能思则它的进所有性。进所有性就是思维佛开示的缘起之啊，它的志向是什么，思维这个世间诸事，好，这个世间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好，这个三世的轮转就是这么一回事，无明原形这样这么一回事，好，还有它的志向，无明有无明的志向，对不对？业力有业力的志向，我们说苦集灭道嘛，好，苦也有苦的志向，这个灭呢、集都有各自自己的相貌，你都要能善巧的来取到这个。所知义的法相，这个叫尽所有性。最极思则就是思维这些缘起境界的如所有性，这个时候就是思维它的圣义啦。我刚刚讲这个缘起之，各位还知道它有一个抽象的意涵， 就是在这个生死流转当中，三世的业果流转当中，有一种共相啊，就是它缘起之深刻的意涵，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各位还记得吗？好，这个关键就是假名阿尼的意思。缘起之是怎么来的？不是时有时生，是这个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才有这些缘起。好，这个我们之前在讲这个苦集灭道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哈。施得如所有性，好，比如说我们在运善巧五运色受想行识里面思维，这个我有没有？就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考察了吗？你在运善巧里面思维无我，这个无我就叫做如所有性，那知道吗？好，我们说这种思维就是抽象的理智思考，它不是具体的事物，尽所有性就是一些具体的事，好，它有一定的界限，有范围，好，不管是外在的色法，好，或是一些心法，好，都有它自己的自相。那如所有性呢，就又更抽象啦。你一定要学习什么叫做如所有性，好，为什么色相行识没有我？你才能够思维的上来，这个叫罪集施者。周遍施者呢，由会具行分别，有分别作意，取彼相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运用智慧啊，你的心是跟智慧在一起，有分别的作意，不是没有分别，是有分别。我们看到这句话就知道，就是以前那个明末四大师这个偶义大师啊，他曾经自己写书，自己有问自己，修行是有分别呢还是无分别？我们看到这句话说修行是有分别，可以肯定这样讲哦。取彼相状，周遍寻思，就是我们沿着这个尽所性或如所性这样去考察它，去思维它，这个是粗的思维。好，周遍视察就是细的思，就是在精细审地推求，就是更细微的去思考它。好，若忍若热，好，若忍若要，若会若见若观，这个在注释那个讲义的注释里面有。好，这个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依着这四个我们说寻思的正思我们说正思者、罪集思者、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好，那心的相貌是什么呢？你可能会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忍啊，忍是什么意思？就是圣解，对于所观察的形象升起坚强的认识，这个叫忍，也是忍可。我在五蕴思维无我，我对无为这个义理是认可的，确实没有我，我只是个概念，只是个影像而已，世间没有我，这个叫认可。那乐呢，是欲要，欲要是你没有升起这个止观的形象，但是你羡慕，你想要升，如实的升起这种无我观，好，心能够决定 是没有我的。会是简择的意思，若会就是你能够清晰的分门别类，对于一切法的法相并不错谬。观是思考的意思，我们于所观正理不舍，不舍弃，就是要审地思维。我们说色是我，意我，相在否？我们在色法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有我呢？是从色法里面知道的吗？色就是我吗？还是离开了色有我呢？你这个就是在推求，这个就若忍若要，若会若见，这个就是若见，你在推求它。若观就是整个推理思维的过程。好，然后你透过这个阶段呢，你忍可，忍可就是你心里确定了世间是没有我的，你对这件事没有怀疑， 好，这个就是你修观的这个过程。那我们看这个修观，可能我们对这些抽象的义理哦，并不是很能够理解它到底在干什么。那其实我们哦，因为佛教的这个专有名词，可能我们就觉得有点陌生嘛哦。其实哦，我们说观就是一种思维的活动。各位知道说思维的活动可以深刻到什么地步吗？我举几个例子哦。第一个哦，我们举这个宋代王安石的例子。王安石哦，我们知道唐宋八大家嘛哦，天才儿童一个。他跟那个神宗哦，有一次在钓鱼，这个人这很特别，就思维力很特别。怎么说呢？他手上抱着一本书啊，这个跟皇帝钓鱼。好，旁边有书有酒可以喝，有点心可以吃嘛，对不对？然后就等着鱼上钩嘛，对不对？然后那个王安石就捧着书在那边读，然后顺手抓东西就吃吃吃。回过神，就是皇帝叫他回过神以后，他发现他把鱼饵都吃光了。哦，这个叫思维力。哦，这不是我们对这个。可能我们很陌生啦齁，但是思维是一种力量，就是一般人没有训练齁，对这件事就会很薄弱齁，这是少数人能够掌握的能力。但我讲过这个阿难的故事，这个文慈利的故事嘛，还有讲他特别的数学能力齁，就是他善于思维齁，这些都是这个智慧的功德齁。还有一个就是近代的，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霍金嘛齁，现在最齁公认世界级的科学家大师，研究这个宇宙的齁。这个人这个瘫痪齁，他只能靠那个眼睛会动，然后靠着这个机器看他的眼球，然后电脑来帮他说话这样齁。那这个人多特别啊，他能够在脑袋里面进行这些复杂的运算，很像人家下围棋可以记棋谱这样，对不对？我比如说我考你一个123×123，看你有没有办法在头脑里面算。哦，他居然有办法在那些很复杂的数学哦，写的满黑板，他在脑里面算。你想看那个意识力哦，这是不得了，这个就属于智慧。哦，就是我们讲这个，我们说观就是这样子。哦，那他的哦，他的前面另外一个伟大的那个科学家叫爱因斯坦哦，他也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常迷路，说奇怪了，你能知道那个外太空的事，但是地球上自己转会迷路哦。就是可能他到太空不会迷路啊，但是站在那个马路上他会迷路。那为什么？因为他是一边走一边思考，好，一边走一边思考，然后等他回过神来以后，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所以常常要打电话求救说，好，我现在在一个车很多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要来救我，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思考力。那好，哦，我讲一个那个我们近代齁，哦，有一个东北的一个叫王善人，在我们台湾还有他的道德会，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啦。这个王善人他就是出善书啊齁，哦，这个人很特别。我们说这种思维力齁，哦，其实不是说这种很艰深的数学物理什么，也不一定是这一些啊。像王善人的例子就不是这样子，他这个人哦不识字，但是他有决心。什么决心呢？他想要学习道德。你看人对自己的人格哦，人家爱美的女性哦，都常常都要打这个打那个哦，去做什么微整形哦，想办法让自己漂亮，对不对？这个王善人哦，想办法要庄严他的心呐，啊，就是道德来庄严他的心嘛。好，哦，那他就是他有个优点呢，啊，为了道德哈，哦，他可以到人家家里做长工， 说听说某个人有一个优点哦，有那种道德上的高洁的地方，他就到你家说我替你打工，啊，你教导我什么是道德，他就这样子到人家家里这样子嘞，然后后来就是人家跟他讲，他就思维说，比如说看到一个孝子啊，他就你教我为怎么孝顺，那当然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人要孝顺嘛，他就思维到后来哦，就是思维到什么程度呢？就你跟他讲话，他听不到你在讲什么，就他在脑袋转他的事情，好，然后这个阶段过后哦，就特别的事来了，他有一种特别的摄受力。怎么说呢？比如说哪一家婆媳不和哦，找这个王善人哦来跟他谈两句，他跟婆婆说一句，跟媳妇说一句，回去婆媳就和了，就是这样。所以哈，东北那个地方替他成立一个道德会，好，这个就是思维的功德。那我们前面不是讲那个太虚大师的事情吗？哦，他是这个功德力怎么来的？听说啊，读诵听说，不是听人家说啦，是文法，听是文法，说是说给别人听啊，读诵。自己读三藏，而且诵词是背下来，所以他这一辈子记忆力特好啊，这个东西看过一遍就不忘。哦，大家不要羡慕，就是这个一定要勤动脑。第一呢，不会得老人痴呆；第二呢，你生生世世就是智慧增长。哦，不要哦，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佛教哦，多灾多难。我们说哦，唐代道宣律祖他就讲，那个时候农民大军跑来生团，要来混口饭，这个话不好听啊。那佛门广大嘛，很多农民朋友，好，哦，进来是为了吃饭的。哦，这个不是我讲的，啊，道宣律祖怎么说呢？他说哈，哦，有什么叫禅师？就拿张纸写一个知，写一个无哈，哦，就是知跟无啊。这个是知还是无？他说他不知道啊，哦，那你是禅师这样。好，哦，还有当时候流行的谚语说，无智之首名为禅师，就你大智认不了一箩筐，你就说你是禅师哦，禅师就是这么一回事，给人家刻板印象是这样。哦，这个时代过后，马上到中唐，中唐以后哦，是动乱的年代，那是藩镇割据的年代。就是从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就是这样。后来啊，外戚啊，宦官就把整个大唐搞垮了。大唐在末年呢，出了一个武，那个唐武宗，唐武帝啊，对吧？破佛，好，破完佛，唐代不久就覆灭了。覆灭以后，接下来是75年的五代十国。后来赵匡胤出来收拾嘛，对不对？哈，就是建立大宋的王朝，终止了这种藩镇割据以来的动乱，这样有200年，经过了两个破佛，所有的典籍都不知道了。后来哲学家哈在写中国哲学史，对不对？他们所谓的佛法这个文献都不会超过11世纪，为什么呢？11世纪以前的东西破佛都不见啦，啊，所谓这些三藏法师哈都要。那个庙里住的三藏法师早就都被皇帝迫害光啦，啊，那剩下什么人活下来了？就是那些三生野手，那些雕那个担水砍柴的这些人哦，他们自给自足，天高皇帝远，他们度过了这个乱世。到了宋代啊，几代人的印象对于出家人就是那个印象。好，哦，到了明清的小说就把它文学化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济公有没有？好，哦，他破破烂烂，疯疯癫癫，对不对？好，哦，这个是用来讽刺僧团啊，就富丽堂皇，他就搞一个形象来讽刺这些事情。好，哦，但是又赋予他神仙的形象，那赋予他神仙的形象是用来刺贪刺虐，就是讽刺当时候这些 恶力啊，恶棍当道，人们需要有一个神仙来普那个普世来祭祀啊。我们不能寄望皇帝，不能寄望世间的法律，只好寄托神仙啊。那好，对，菩萨好像很伟大嘛，现在谁见到菩萨啊？所以人就塑造一个这么样的文化形象出来，这都非常有意思啊。那代表什么？我们对于，对于我们谈到智慧这件事，就是我们这些文化的主流，我们一直都是儒家文化的次要文化，对不对？但是次要文化又不是正常的那个卑微文化，是这种被文学化的这种文化。那我们怎么可能依靠这样去信受，这样去修行，对不对？然后经论舍弃，明明告诉你要有分别，那你看说，哎，济公说要无分别啊，那这个话可以信吗？那是小说家写的，但是通常是这样，就是文化的形象哦，深植人心啊。好，毕竟易学已经在这样，我们说这个世间历史的因缘哦，还有这个佛教的衰微，就是跟着这个世间的动乱而有兴衰嘛。好，这个留下来的，我们之所以现在看到的佛法只有禅宗，只有净土，那是有一个时代因缘啊，并不是佛教哦这两宗就能代表完整的佛教。所以我们齁作为现代的佛教徒，这一方面的回复就很重要啊。齁，我们说要齁自利利他，我们自利就要先了解佛陀到底齁教齁，我们说那个佛法是宝嘛齁，到底宝山里面有什么，要去学习我们才会知道，不要道听途说，这个会自误误人啊。好，就好像那个有人说这个什么三藏十二部留给他人啊，好，这个八万四千顷饶与他人行，我们上次讲过嘛，好，这个好，这个文化，这个道听途说很恐怖，他把这个话呢就栽赃到是莲池大师说的，其实考据起来根本不是嘛，我们上一次已经花很多时间在解释这件事。所以齁，就是不要听人家说，应该要自己要阅读三章。我们在这个时代还是做法行人会比较保障一点啊，要不然你上哪里去找善知识呢？齁，我们今天课就到这边结束齁。